真理之光，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我们要继续的学习出埃及记第二章，了解摩西的第一个八十年。之前我们学习了一到十五节，从摩西的出生到被法老的女儿收养，他长大之后因为杀一个埃及人而逃亡。今天我们继续看16到22节，他在米甸结婚生子，以及最后的23到25节，神纪念他与列祖所立的约。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第二章，出埃及记第二章16节到25节。一日，他在井旁坐下，米甸的祭司有七个女儿，他们来打水，打满了槽，要引父亲的群羊。有牧羊的人来把他们赶走了，摩西却起来帮助他们，又引了他们的群羊。他们来到父亲刘尔那里，他说，今日你们为何来得这么快呢？他们说，有一个埃及人救我们脱离牧羊人的手，并且为我们打水引了群羊。他对女儿们说，那个人在哪里？你们为什么撇下他呢？你们去请他来吃饭。摩西甘心和那人同住，那人把他的女儿希波拉给摩西为妻。希波拉生了一个儿子，摩西给他起名叫格顺，意思说，因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与神。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出埃及记第二章16节到25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查经。弟兄姐妹，首先在出埃及记第二章第16节，一日他在井旁坐下，米甸的祭司有七个女儿，他们来打水，打满了槽，要引父亲的群羊。井旁呢是荒漠当中认识人的好地点。有一天呢，摩西在井旁坐下，而米甸的祭司有七个女儿。米甸人中侍奉独一真神的人，他是说祝福的话的，他是用以色列人惯用的舍弄。他的女儿希波拉懂得替他儿子行割礼，他们称颂耶和华，并献燔祭和平安祭给神。圣经也称无族谱的麦基洗德为至高的祭司，所以他是这个米甸的祭司，是米甸人当中侍奉独一真神的人。而这个人有七个女儿，这不代表他没有儿子，只是特别说他有七个女儿。他们来打水，打满了槽，井旁有储水的水槽，通常是由人们从水中提水上来，倒在槽中供羊群直接的饮用。他们要引父亲的群羊，在中东地区一般是由男人牧羊，女人呢则是打水来引羊。17节，有牧羊的人来把他们赶走了，摩西却起来帮助他们，又引了他们的群羊。有牧羊的人来，这里是指一群牧羊的人，但是问题是，这些牧羊的人十分残酷，他们等待那些女子完成了艰苦的打水工作，把槽里面盛满了水之后呢，要把他们赶走，然后想要坐享其成。摩西却起来帮助他们。摩西在埃及的王宫里大概也受过一些的搏击的技能，所以能够一个人 打那么多人，将一群牧羊人击退，接着又饮了他们的群羊，意思就是女人所打的水被那群牧羊人的羊群喝光了。摩西打跑了牧羊人之后呢，亲自呢替女人的羊群再次打满了水。十八节，他们来到父亲刘尔那里，他说，今日你们为何来得这么快呢？他们来到父亲刘尔那里，这里是指米甸祭司叶特罗。解经学者认为他们是有两个名字的，那么古代人往往的确有可能是有两个名字的，刘尔是名称，叶特罗是祭司的尊称。刘尔是父亲，叶特罗呢虽是长子，在刘尔过世之后成为一家之主，被弟妹们视同父亲，这也是有可能性的。也有学者认为说不定刘尔不是名字，而是一种对跟神有亲密关系人的描绘啊。但是不管如何，在这里说到他们来到父亲刘尔那里，那刘尔就觉得，今天你们为什么来得这么快呢？可见女儿们常常遭受那些牧羊人的欺负，需要等到牧羊人的羊群都喝足了，才轮到他们自己的羊群来喝，所以常常是很晚才回来的。十九节，他们说，有一个埃及人救我们脱离牧羊人的手，并且为我们打水饮了群羊。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埃及人，极可能摩西当时的服饰跟言语就像一个埃及人。这个埃及人救我们脱离牧羊人的手，也就是使我们不受牧羊人那有力之手的辖制了，并且呢，他们表示摩西是非常认真的打水，为我们打水引了群羊，这也显示出他们是非常欣赏跟感谢摩西的救助。二十节，他对女儿们说，那个人在哪里？你们为什么撇下他呢？你们去请他来吃饭。这话含有怪罪女儿们怎么没有将那个帮助他们的人请到家里来的意思。你们去请他来吃饭，我要表达谢意。二十一节，摩西甘心和那人同住，那人把他的女儿希波拉给摩西为妻。摩西呢，他是甘心乐意的跟那个人同住，这里不是指暂时的做客哦，而是指长期的居住下来了。而那个人就把女儿希波拉给摩西为妻。我们要注意哦，二十节到二十一节三次提到那个人，而没有特别提他的名字了。所以圣经学者认为刘尔并不是米甸祭司的名字，而是指他乃是神的朋友，这是原本的意思。但是不管如何，这里让我们知道这个人把女儿希波拉给摩西，成为摩西的妻子。二十二节，希波拉生了一个儿子，摩西给他起名叫格顺，意思说因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格顺这个名字有两个不同的意思，一个是指逃离埃及而在米甸做了寄居的，借着长子命名来表达他的孤独跟羞耻感。第二个是指在那里做了客旅，表明他对埃及不再有眷恋了。那不管如何，他给儿子起名叫格顺，意思是说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原文的意思是因我曾经在外地做了寄居的。二十三节，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过了多年，原文没有特别告诉我们，但是原文的意思是过了那段很长的时日，极可能有将近四十年的时间。埃及王死了，也就是指摩西所躲避追杀的法老王死了，因为他在位的时间是蛮久的。而以色列人呢，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从摩西出生到这个时候大约将近八十年，这中间可能经历了新旧两任的法老。通常旧王过世，新王登基的时候会大赦天下，但是这里显示新王仍旧呢没有大赦天下，依然欺压以色列人，使他们因为希望破灭而向神叹息哀求，而神垂听以色列人的呼求而将采取行动。二十四节，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上帝是垂听他子民祷告的上帝，他纪念他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必永远做他们后裔的神之约。神是垂听祷告的神，神是信实的神，神是向他百姓守约施慈爱的神。25节，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神看见以色列人受欺压的情形，神深切体认他们受欺压的境况。所以从23节到24节，用了四个不同的字眼形容以色列人的痛苦：叹息、哀求、哀声，让我们看到他们的难过之处，他们的苦难。而24节到25节也用了四个不同的字汇表示神的回应：神听见、神纪念、神看顾、神知道。弟兄姐妹，这是上帝对百姓的安慰，他听见，他纪念，他看顾，他知道，他了解，他也必定会伸手帮助。弟兄姐妹，上帝是了解的上帝，上帝是愿意帮助的上帝。当以色列百姓哀声叹气、哀求哀嚎，他们求救的哀声，他们呻吟的声音来到神的面前，上帝表达他听见了，他纪念了，他知道了，他也必定看顾。所以神是苦难中的人的安慰，也是唯一的出路。上帝了解百姓，也愿意帮助百姓。同样的，弟兄姐妹，上帝了解我们，也愿意赐下他随时随地的帮助，让我们的生命更深的经历上帝的回应。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祝福满满。下次同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想象中有一个幸福天地，分分秒秒踩在云端里，好像幸福只存在童话故事里。幸福